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语广播时段。今日系10月29日，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首先为你放送的是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敦促阿美尼亚和拜塞亚疆领导人停止暴力冲突。涉港版国安法被捕，19岁学生领袖面对铁枪生涯。巴基斯坦伊斯兰教学院爆炸，至少8死，超过110人受伤。美印签署防御合作协定，联合抗中迈出新的一步。AIG 任命新行政总裁，分拆人寿退休业务，成立新公司。落各个民调的面，宾夕凡尼亚州饼干界章鱼哥预测川普获胜。下面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在访问印度期间，分别同阿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和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通了电话，呼吁就有争议的纳戈尔诺和卡拉巴克地区的冲突达成外交解决方案。即使在蓬佩奥的调停下，阿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国外长达成了停火协议，但是星期二两国都指责对方攻击纳戈尔诺和卡拉巴克地区境外的目标。今次是当地20多年来最为严重的冲突。蓬佩奥和其他国际领袖都争取制止围绕该地区的战争。国际领导人希望避免卷入土耳其和俄罗斯的更大战争。土耳其是阿塞拜疆的盟友，而俄罗斯和阿美尼亚就有防务协议。暴力冲突还靠近一条由阿塞拜疆向全球市场输送石油和天然气的管道。今年只有19岁的钟汉林无法将心思集中在大学学业或者选择今后的事业道路。同目前香港很多已经被捕的民主派年轻活动人士一样，钟汉林因为积极参与去年夏天爆发的大型抗议示威活动而被当局秋后算账。星期二，钟汉林被港警国安处人员在美国领事馆附近的地方再度拘捕。据报他准备到美国领事馆寻求庇护。钟汉林是香港民主派活动组织学生动员的前领袖，负责通讯交流和决策。他14岁就参加了促进香港自由的活动。今年7月29日，钟汉林是根据国安法而被捕的首位政治人物，罪名是煽动分裂国家。钟汉林说他对司法程序的公平性感到担心，如果选择不认罪，可能被判4至6个月的监禁。巴基斯坦西北部城市巴夏雅一所伊斯兰教学院27日上午发生一宗爆炸事故，至少已经有8人丧生，超过110人受伤。警方初步调查说，有人带了5公斤炸药引爆。另一名高层官员阿吉姆说，当时正在上可兰经堂，有人将一袋装满炸药的袋带入课室。巴夏雅警方已经封锁爆炸现场，安全官员和警方正在搜集证据。爆炸发生之后，伤者和死者都被送往瑞丁女士医院。医院发言人阿新较早时候说，医院已经接收了7具尸体和超过70名伤者，包括儿童在内，之后逐渐清理爆炸现场，死亡人数增加到8人。巴基斯坦总统艾维要求立即逮捕令人发指的犯罪恐怖分子，并且予以惩戒。总理伊姆兰汗亦都向全国保证会尽快将恐怖分子绳之于法， 为这宗野蛮的攻击事件负责。美国和印度星期二签署一项信息分享和防御合作协定，这个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国防部长埃斯珀今次访问印度达成的重要成果，亦都是双方在团结对抗中共威胁方面迈出的新一步。该协定的正式名称是基本交流与合作协定 BECA。 埃斯珀说，美印两国在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基础上团结一致，共同支持建立一个面向所有国家的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特别是在中共侵略和破坏活动日益增加的时候，这个协定确定了华盛顿和新德里之间分享卫星军事信息、进行战略合作的计划。印度的导弹和自动化武器的精确度以及先进功能将会因此而得到大幅提升和发挥。蓬佩奥在结束他的印度之行之后，将会访问印度洋国家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然后前往印尼访问。蓬佩奥明确表示，他今次访问南亚国家的目的是联合他们共同遏止中共在印度洋和南中国海等地区的强势扩张。全球性保险业界美国国际集团 AIG 27号宣布多个部门重组，任命新的行政总裁，并且将业务分拆成两大部分。 AIG 在声明中表示，现任行政总裁杜普雷特将会转任董事会执行董事长。 AIG 还宣布一系列保险业务中分拆人寿保险和退休业务，简化公司结构，令每个月的业绩都能够获利。一度是全球最大保险公司的 AIG 2008年9月向纽约联邦准备银行寻求注入流动资金的时候，由于面临几百亿美元的不良未对冲的衍生性金融商品合约的压力，公司正濒临崩溃边缘。美国政府以引发争议的1820亿美元紧急纾缓方案挽救 AIG， 其后已经由 AIG 全额偿还。 AIG 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的几年内出售旗下很多单位。 AIG 还表示，预计他们的巨灾保险部门第三季税前亏损7亿9千万美元，其中1亿8500万美元和中共病毒疾病有关，包括取消旅行和活动。哪个将会赢得2020美国总统大选呢？多个民调显示民主党候选人拜登胜算较高，但是准确预测过去三届大选结果，被视为饼干界章鱼哥的一家美国宾夕凡尼亚州烘焙店就认为总统川普将会获胜。关键的摇摆州份之一宾夕凡尼亚州的罗修烘焙店门外，民众大排长龙等住买非一般的饼干，就是印有川普或者拜登姓名，并且以共和民主两党所代表的红色和蓝色糖霜装饰的特制候选人饼干。在过去三届美国大选中，饼干卖得最好的候选人最后都成为赢家。烘焙店老板娘罗修表示，今年饼干销量激增，目前川普饼干卖出大约13000块，远胜于拜登的3000块左右，差距达到4倍之多。由当地民众的对话中，就不难感受到川普支持者算是强势多数，他们乐于分享对川普的热爱，亦都对川普连任相当有信心。相比之下，拜登的支持者虽然存在，但是明显就低调得多。
下面有更多环球要闻。美国费城警方礼拜一下午射杀一名据称持刀的非裔男子之后，费城连续两晚爆发街头示威。礼拜二的示威现场更是劫掠、暴力事件频传。警察局在推特警告，人数是1000人左右的大批民众在卡斯托和阿拉明哥地区抢掠商家，建议民众避开这个地区。新闻媒体的直升机拍到的画面似乎看到民众闯入运动用品店和其他店家打劫。在另一个示威地点西费城，大约有1000人聚集示威。 发生社记者目击手持棍棒的员警和几十名群众爆发激烈冲突。在礼拜一晚的示威爆发零星冲突之后，大约有90多人被捕，并有30名员警受伤，其中一人被卡车撞断脚。宾夕凡尼亚州州长沃尔夫办公室宣布部署几百名国民兵到费城保护和平集会和示威权，同时保护人民安全。26号下午，一名27岁的非裔男子华勒斯遭到警方射杀。家人说华勒斯有精神健康的问题。亨特拜登的前合伙人托尼·波布林斯基礼拜二在福克斯新闻Tucker Carlson Tonight 节目上再爆料，说自己在比华利山庄一家昏暗的酒吧里面和乔拜登会面为时一个钟头。他表示拜登否认了解和介入他的仔涉外业务是公然的大话。他说亨特已经招募他来经营一家投资公司 Sinohawk Holdings。 这个拜登家族公司和中国亿万富豪叶简明有关系。亨特希望波布林斯基在2017年5月和两名年长的拜登先生会面，以扩大经营家族企业的人数。 Tucker Carlson 在洛杉矶对波布林斯基进行了独家专访。波布林斯基告诉 Carlson 知，他们将整个家族遗产传承了下来。拜登一直表示在亨特的欧洲亚洲的庞大企业中自己没有承担任何职位，亦否认自己曾经同中共有关的附庸打过交道。不过波布林斯基谈到同前副总统会面的时候说，他们一边饮酒一边向我展示拜登一家的实力。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礼拜二直身前往宾夕凡尼亚州参加川普团队的竞选集会并发表演讲。他在集会上表示川普是一名真正的斗士，而川普总统的对手拜登是一位会毁灭美国的社会主义者。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梅拉尼亚在演讲中说，川普热爱这个国家，而且他每日都在为你们而战。从他当政的第一日开始，这个国家的公民就可以每日从社交媒体上直接即刻听到总统的看法。目前川普总统的推特账号有8730万名追随者。梅拉尼亚仲表示，他并不是总是支持川普所讲的，但是他能够直接和他所服务的人交谈，这个对他非常重要。梅拉尼亚仲多谢选民在他和川普总统以及他们14岁的仔巴伦染疫期间给予他们的支持。世界卫生组织礼拜二报告，在过去7日，全球已经报告了近300万宗中共病毒案例，这个是一项全球的新纪录。世卫在新闻稿中说，这个是自大流行病开始以来病例数增长最快的指数，但是新增的死亡人数和几个礼拜前相当。据世卫数据，截至到10月25号，全球已经报告了超过4200万宗中共病毒个案，110万人死亡。在过去一个礼拜里面，有280万新病例和4万的新死亡。世卫特别强调，欧洲已经连续第二个礼拜报告最高的新病例数，超过130万人，比一个礼拜前增加了 33%， 占所有新病例的 46%， 死亡个案亦与此类似。欧洲地区的死亡人数继续增加，同上个礼拜相比增加了 35%， 占全球所有新死亡人数的近1/3。而美国自9月7号以来，病例数又激增，当时那个礼拜记录了24万例的新个案，而在过去一个礼拜记录了40万例以上。世卫强调，虽然地区差异很大，但过去一个礼拜报告病例数最多的国家仍然同前三个礼拜相同，分别是印度、美国、法国、巴西和英国。其他不单只是美洲，在东地中海和非洲地区的病例亦都在上升。川普总统礼拜二正式签署了取消加拿大铝制品 10% 关税的公告，签署后正式生效。公告表示，从现在开始，加拿大铝材将豁免在美国贸易扩展法第232条反铝产品倾销的惩罚性关税。 但是如果加拿大铝对美出口在今年年底之前再次飙升，依据公告，美国可以重新征收 10% 的关税。前提是如果在2020年剩下的几个月中，从加拿大进口的这些物品数量超过了美国的预期。根据规划，美国希望加拿大将铝制品出口量控制在9月和11月的8300万公斤，以及10月和12月的7000万公斤。公告表示，美国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两国国会在12月再次进行磋商，以检查明年的进口水平和市场预期。根据渣打银行最近的调查发现，大约有七成的在大陆的外资企业考虑至少将一部分产能迁出大陆，分散风险，避免高度依赖大陆市场已经成为国际商界的共识。渣打集团2020年大陆大湾区调查结果显示，受中美贸易战和疫情影响，有 43% 受访企业更积极考虑转移产能。另有近 25% 的受访企业出于其他理由亦都考虑迁厂。合计有近 70% 的受访企业正考虑将产能移出大陆。但多数企业目前不计划将现有产能完全移出中国市场，倾向于分散供应链。渣打发现，今次疫情证实以往过度集中单一市场的供应链策略无法因应快速变迁的全球环境。企业必须重新审视供应链布局，通过在地化生产和缩短供应链等方式，将重点从降低成本转向降低风险。在疫情爆发后，供应链风险议题的重要性有增无减，更提升到了董事会层级。业界形容，所有产业链都意识到目前供应链集中在大陆的程度前所未见。
下面是香港新闻。港民研调查指，近七成市民反对大湾区投票。港大通过前清华党委任副校学生会址，如同宣告学术自由终结。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政府早前提出，计划研究俾住在中国大陆的香港人可以跨境投票。特首林郑月娥亦话，这个是社会诉求。不过，香港民意研究所10月27号公布调查指，有68%受访市民反对在中国大陆投票，支持的不够20%。有学者批评，如果硬推，只会断送香港由80年代起建立的选举制度。香港民意研究所在10月19号至22号期间，以随机抽样的电话方式访问了1020位18岁或以上的香港市民，询问是否支持长居中国大陆的港人在大陆投票。调查显示，高达 68% 反对，支持的大约有 18%。 按政治立场区分，民主派支持者中占 94% 反对，建制派支持者就有 60% 支持，而自称是中间派的反对亦占 67%。 调查还显示，拥有大专或以上学历的表示反对高达80%，相反学历较低的受访者就占支持的多数，而拥有大专或以上学历的只有占 11%， 显示教育程度高者的反对占大比数。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国际关系学副教授陈家乐表示，政府的计划局限住在大湾区的港人，并未充分解答市民对有关建议的忧虑，就试图强推，而且亦无视选举会早前的报告，即跨境投票的法律问题及公平性做研究，反映政府根本没有法律依据和成熟的制度推行跨境投票。他认为，在社会主流民意的反对下，港府的计谋难以成功。香港大学校委会10月27号在众多争议声中，以决任命两名清华大学学者申作君及龚鹏为副校长。在会前，港大11名校董发联署信，指事件将无可避免引起党委自校的嫌疑和忧虑。
对广大的学术自由带来非常负面的影响。广大学生会感到失望及遗憾，认为等同宣告广大院校学术自由和自主终结。广大11名校董在27号会议前向校委会递交联署信，指事件引发广大各持份者极大关注，强调香港大专院校的管治制度和中国大陆的大学截然不同，不允许存在任何党委治校，以确保大学的院校自主及学术自由传统。联署又指，校委会如执意有关委任程序，就是在度损害港大长远利益，促校委会然后新作军的委任议案，仲参照之前推荐校长人选和大学各持份者，包括教职员、学生和校友的意见，俾新作军就他共产党员身份作出澄清及申报。除此之外，港大学生会亦在会前递交4200个联署的声明，强烈反对聘有政治联系人士为副校长，指校委会如果在这个时候委任两名极具争议的人选为港大副校长，等同于宣告港大院校学术自由和自主之终结。最终校委会以大比数通过新作军及龚鹏的任命，只有一票反对新作军及一票弃权。新作军在任命后发表声明，说自己并非中共党员，亦不在党委中，强调说纯粹是清华大学网页出错。港大学生会会长叶子林对结果感到失望及愤怒，指校方再一次无视学生声音和几千个联署签名，表决结果宣告学术和院校自主已经终结。他说这个大学不是张翔的大学，这个是属于港大师生的大学，还将会咨询法律行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今日的焦点新闻，美国芯片制造商 AMD 公司星期二宣布，以350亿美元全股票交易收购可编程逻辑器件生产商蔡灵思。这个将加剧 AMD 和英特尔在数据中心芯片市场的竞争。请听报道。星期二，美国芯片制造商 AMD 公司宣布以350亿美元买入蔡灵思。蔡灵思是一家总部位于加州圣何西的可编程逻辑器件生产商。该公司发明了现场可编程逻辑门阵列，并由此成名。 AMD 预计该交易将在2021年年底完成，合并后的公司将拥有13000名工程师，采取全部外包的生产策略，主要依靠台积电进行生产。 AMD 的芯片生产一直以来与英特尔正面碰撞，该公司在资料中心领域找到了新的增长点，并预期在2023年资料中心的营业额占比可达 30%， 较2019年的 15% 倍数增长。如果可以顺利并购买蔡灵思， AMD 将取得可编程处理器、电源网络和储存产品的相关应用。 AMD 在说明会中宣称，该合并案将令下一世代的资料中心成为更强有力的增长动能。 AMD 执行长苏之峰在接受路透专访时表示，我们在某些领域很强，我们将能够加快推进蔡灵思某些产品的采用，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加速将 AMD 的部分产品推向市场。这项并购交易正值英特尔的制造技术落后于台积电几年时间之际，AMD 近十年前剥离了工厂，之后就凭借性能更好的芯片遥遥领先于英特尔。这种性能优势帮助 AMD 在 CPU 市场的份额达到2013年以来的最大，略低于 20%， 进而推动其股价在今年年底至10月26号今个星期一收盘期间上涨了 68%。AMD 的股价星期二虽然因为并购案的宣布而下挫 4%，收报 78.88 美元。
但是今年仍然大涨 141%， 总市值达到926亿美元，市盈率高达153倍。根据协议，蔡灵思股东可用一股的普通股换取约 1.7 股 AMD 普通股，对蔡灵思估值为每股143美元，较其10月26号收盘价溢价约 24.8%。 AMD 股东将拥有合并后公司的 74% 左右的股权，蔡灵思股东拥有其余的 26% 股权，苏之峰将担任合并后公司的执行长，蔡灵思的首席执行官 Victor Peng 将担任总裁，负责蔡灵思业务和战略增长。两家公司预计这笔交易将节省3亿美元的成本。波士顿先驱报编辑部于星期二较早时宣布，支持川普竞选连任总统。他写道，川普总统最适合在冠状病毒大流行后恢复美国经济。请听报道。波士顿先驱报星期二发表社论，宣布支持川普竞选连任总统。波士顿先驱报在社论中说，2020年的总统选举以其说是人们希望选出真正想要的东西，不如说是他们希望利用选举排除不想要的东西。社论说拜登提出要恢复正常状态，但是问题是什么才是2020年的正常状态呢？社论表示，拜登想提高公司税率，而国会山报援引了外文哈塞特和阿帕勒马图尔的一项经济研究显示，公司税的增加最终会导致工资和消费的大幅下降，并刺激企业迁出美国。社论说，这个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此外，拜登还宣布了庞大的预算支出计划，约5.4万亿美元，用于普及学前教育、免费社区大学、清洁能源和其他项目。但是由于取消了共和党的减税政策，所有这些巨额支出最终将由富人来埋单。社论表示，拜登还承诺要在美国汽车行业创造100万个新的高薪工作岗位，但是这个是在汽车制造商近年来最大规模裁员的背景下耍的一个小把戏。这个裁员的部分原因可以追溯到全球轻型汽车销售的下滑，这个是由中国和印度的需求下降而引起的。当全球经济因为疫情而遭受重创时，人们不禁要问，汽车需求要怎样才可以激增，才可以达到扭转裁员并增加就业的程度。社论写道，所有这些都忽略了一个事实，也就是在疫情爆发前，川普执政下的经济发展趋势强劲，去年失业率降至 3.5%， 是50年来的最低水平。社论说，在川普首次当选时，道琼斯指数徘徊在19000点附近，去年就突破了26000点。这个对每个拥有 401k 养老金的人来说都是好消息。社论说，川普反对取消警察的资助，并试图被中共为疫情爆发过程中的疏忽而负责。川普还开始在贸易、国防、法庭以及经济等问题上优先考虑美国利益。社论指出，川普正是美国现在所需要的，采取果断行动令美国恢复到疫情爆发前的实力，而不是被拜登以进步乌托邦的名义进行不可行的挥霍。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星期二表示，在中共压力之下，香港正在失去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日本应该设立针对全球银行业务的特别经济区。请听报道。自从港版国安法实施后，引发外界忧心香港的金融业的前途，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星期二上午参加内阁会议后，对媒体指出，中共造成的混乱局面导致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正在大幅减少或被削弱，而有能力取代香港地位的亚洲国家，又具备开放和透明性质的地区，考量伦敦和纽约的时差来看，麻生太郎分析，商界的目光会转向日本。麻生太郎表示，日本未来将会推出政策，建立开放、透明的金融特区，取代香港的亚洲金融中心， 并配合日本政策完成建设全球金融城市的目标。麻生太郎说，如果日本想建立全球的金融特区体系，吸引更多业务的话，需要调整日本国内对外籍劳工的各种规定。而且如果日本建立金融城市，会有助于振兴国内市场。麻生表示，日本要建立国际金融城市，就要鼓励金融行政方面更多使用英文，简化行政程序，考虑税收措施、居住状况、环境等配套措施，以吸引海外的人力资源。日本新任财务大臣中西健治亦表示，中共持续削弱香港的金融地位，可能有助于日本提升全球金融的地位。日本首相菅义伟星期一在国会发表演讲时亦表示，希望推动日本建立国际金融中心。中共当局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于今年6月30日通过港版国安法，并在当天晚上宣布实施。中共公然撕毁中英联合声明，引发国际社会的制裁。美国随后宣布终止香港的特殊地位，停止向香港出口防卫产品，对出口香港的军民两用科技产品实施新的贸易限制，并通过香港自治法，制裁破坏香港自治的中港官员。川普总统8月13日说，香港在中共收紧管治的情况下，永远不会取得成功。他说，美国以前给予香港大量的优惠措施是基于自由，现在终止了香港的特殊地位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必死无疑。10月27日是国际宗教自由日，国务院蓬佩奥在国务院网站发表国际宗教自由日声明，再次点名北京，批评中共压制人民，企图消除一切不符合中国共产党教义的思想和意识形态。请听报道。星期二，国际宗教自由日当天，国务卿蓬佩奥在声明中写道，22年前的今日，美国分布了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重申美国致力于促进和捍卫全世界所有人宗教自由的基本权利。蓬佩奥说，怀抱美国建国者的远见，我们的政府明白，一个人不论其宗教信仰如何，都应该凭着良心自由地安排生活。宗教自由和其他的人性尊严是并将永远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重点。世界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国务院在声明中谴责全球三个迫害宗教自由的国家，他首先点名中共。他说，今日世界上三个最严重的宗教自由滥用者，中共政权、伊朗和朝鲜，收紧压制政策以镇压自己的人民。更恶劣的是，中共企图消除一切不符合中国共产党教义的信仰和信念。在此之前，为纪念国际宗教自由日，署任 America 采访了美国国务院负责国际宗教自由事务的无任所大使萨姆·布朗巴克。在被问到当前世界上哪些国家或地区迫害宗教自由时，布朗巴克讲到中共对信仰宣战。他说，中共在导向信仰宣战，我们看到中共政府在加剧迫害中国大陆所有地区的几乎各种信仰的信徒。在新疆，中共将100多万穆斯林少数民族人关入拘留营，目的是抹杀他们的文化、身份认同和信仰。布朗巴克接着说，我们公布的一些报告指出，中共当局从包括法轮功、维吾尔族人、藏族佛教僧人和地下教会基督徒在内的良心犯身上强行摘除器官，这个应该令所有人的良知受到震撼。在星期二的声明中，蓬佩奥亦强调美国在护卫全球宗教自由上的贡献。他在声明中表示，相反，自2020年2月国际宗教自由或信仰联盟成立以来，已经有31个国家加入这个志同道合的组织，承诺致力于解决世界各地的挑战。根据目前有限的出口民调显示，民主党在四个可数据化的战场中并没有全数攞下，只有宾州堪称稳操胜算，但是这个距离拜登大获全胜还有一段距离。分析认为，目前三种选举结果都有可能，而川普的优势是否如强弩之末，势不能穿弩稿， 仲是未定之天，请听报道。即使根据目前的民调显示，拜登和民主党将在总统大选中大幅全胜，但是在提前投票中已经有四个可数据化的战场州或摇摆州，包括爱荷华州、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和宾州，民主党人并没有提前倒下其中的三个。据华盛顿国会山报报道，不知道民意调查专家是否调整了之前在2016年曾犯的错误，但是政治新闻和民调数据网站 View Clear Politicals 公布的民调统计数据显示，拜登将以341票比197票获得大选全胜，而民主党控制参议院，这个是对民主党人来讲最乐观的民调结果。另一种所谓的喜忧参半的民调结果，各州的民调平均值和2016年相差无几，这个意味着威斯康辛州、爱荷华州和北卡罗来纳州将支持川普，但是最终的票数，拜登仍以310票对228票赢过川普，共和党则会落下参议院。在第三种情况分析中，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他们的邻居肯定会支持川普，这个表明川普真的会赢，但是这些人不敢或不愿意讲出自己就是川普的支持者的真实想法。如果人们就是害怕或不愿意将自己的真实观点告诉民意调查者，那么要测试大选结果只剩一个选择，就是去看看民众已经投票的实际情况。福克斯民调显示，大约一半的选民计划提前投票，其中 62% 的民主党人计划提前投票，而 72% 的共和党人则计划等到选举日再投票。如果发生无党派人士各支持一半的情况，那么民主党人需要在提前投票阶段至少赢得 70% 比 30% 的优势，先至在选举日的实际投票中抵消自己 31% 对 69% 的劣势。
以下请收听新闻速递。
阿里巴巴旗下蚂蚁集团将在上海和香港两地上市，合计融资大约344亿美元，有望超越沙特阿美，成为全球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首次公开无股交易。对此，中国知名财经评论节目《指环闲谈》分析指出，蚂蚁集团有被美国制裁的可能，赶在被制裁之前上市可以更大规模圈钱。此外，中国经济已到崩溃边缘，如此大规模 IPO 绝对不是要同普通散户投资者分享成长红利，而是更大规模地割韭菜，让蚂蚁集团大股东套现，在中国经济崩盘之前出逃。蚂蚁集团估值约3130亿美元。星期一的公告显示，蚂蚁集团计划在上海和香港两地同时进行首次公开募股，筹资大约344亿美元。根据监管公告，按照每股人民币 68.8 元和80港元的价格计算，蚂蚁集团寻求在香港和上海分别筹集约172亿美元。如果承销商行使选择权，通过绿鞋机制额外购买最多 15% 的股份，蚂蚁集团最多可以再筹资约52亿美元。筹资总额可达396亿美元。沪港两地发股的定价令蚂蚁的估值达到大约3130亿美元，和华尔街银行摩根大通不相上下。上述融资总额将超过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最近通过 IPO 筹集的294亿美元，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 IPO 交易。蚂蚁表示，向机构投资者配售其上海上市股票的工作已经完成，面向散户投资者的股票发售将于星期四开始，预计香港的股票发售交易将在11月4号结束，次日早上在香港开始交易。虽然蚂蚁集团还未提供在上海上市的日期，但预计会在同一日。 认购蚂蚁集团 A 股 IPO 股票的战略投资者包括中国的社保基金，以及一系列与中国国有企业有关联的投资基金、保险公司和银行，以及公募基金。外国买家包括新加坡国有投资机构、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和加拿大养老金计划投资委员会，两家分别认购价值20亿元人民币的股票，而大马石和阿马扎比投资局各自认购15亿元人民币。上海上市部分的机构买家同意持有一半股票至少12个月，另一半股票至少24个月。由几百间投资集团管理的6000余只基金加入认购上海上市股票的行列，这部分股票被超额认购284倍。据《华尔街日报》10月27号报道，蚂蚁集团的 IPO 交易将为多间投资银行带来丰厚的手续费收入。花旗集团、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担任蚂蚁集团香港 IPO 的联合保荐人，获得的手续费收入最高。中金公司和中信建投证券是蚂蚁集团上海 IPO 的联合保荐人，共有25个机构参与上述香港 IPO， 6个机构参与上海 IPO。分析指出，史上最大的 IPO 或演变成为最大规模的割韭菜。蚂蚁集团最初是为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网站提供托管服务，而家每年处理数兆美元的支付交易，并为数亿消费者和小企业提供小额贷款。近年来，蚂蚁强调其对科技的侧重，从名称中删除了金服一词。对此，中国知名财经评论节目《指宏闲谈》在节目中表示，蚂蚁集团为什么选在2020年这样一个不稳定的年份上市呢？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目前美国总统大选存在非常多的不确定因素，受美中紧张关系的影响，蚂蚁集团很可能会被美国列为制裁对象。一旦美国对蚂蚁的制裁落地，蚂蚁再进行上市圈钱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即使能够上市，其所能圈到的钱亦会被受制裁之前圈的钱少得多。10月15号，有媒体引述两位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美国国务院已向白宫提交建议，将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集团列入交易黑名单。据报道称，目前尚不清楚美方何时决定是否将蚂蚁添加到实体清单中。将蚂蚁列入实体清单将大大折损蚂蚁的圈钱能力，并引发投资者避险行动。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据参加路演的投资者称，为了赶在市场可能出现波动之前，财务顾问们忙于在美国大选前为蚂蚁集团的 IPO 定价。美国国务院最近向一个跨部门小组提议将蚂蚁集团列入贸易黑名单。其次，子宏分析指出，目前中国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好像马云这种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家对中国经济的走势可能会看得比较清楚，所以要赶在中国经济崩盘之前解套走人。子宏判断，这个决定可能不是马云一个人落的，而是入股蚂蚁集团的各方利益集团最后作出的一个决定。所以网上有很多质疑问，为什么好像蚂蚁如此高速成长、盈利相当不错的公司，当时不上市，却在其成长为巨人之后上市呢？是不是想让那些散户投资者分享其成长红利？子宏说，当然不是这样，蚂蚁在中国已经不再具有成长前景，将来很可能受到中共监管层的严格监督。目前中共金融监管机构已经向蚂蚁施压，要求控制其规模庞大的货币基金余额宝的增长，而蚂蚁祖先开发信用评分系统的红心亦遭到中共央行的阻挠。因此，好像蚂蚁这样的已经不再具有成长性的巨无霸在二级市场上市，目的就是为了套现，让相关的利益集团圈到足够的钱，让蚂蚁的员工实现财务自由。子宏说，蚂蚁集团的相关利益人包括中国社保基金、中游资本等中字号的机构投资者，还包括中资海外、建信信托、国开金融、中国人寿等四大保险公司。 由此可知，蚂蚁的这些大股东都是具有国资背景的机构投资者。这些大股东所购股份在12个月或24个月后将可以解禁套现，到时将会由普通的散户埋单，他们将成为蚂蚁上市所收割的韭菜。子宏表示，蚂蚁此次上市目的就是圈钱收割韭菜，但有意思的是，这次韭菜是自愿将钱交出去给人家割的。然而蚂蚁估值存在巨大泡沫，上市后股价很可能好像当初的中石油一样，股价将可能迎来一个持续的下跌过程。希望股民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李明恩报。
习近平日前在朝鲜战争7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了极为强硬的讲话，高调抗美，但另一方面，中共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等中共官员密集会见美国商界人士，承诺愿意履行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被指低调求和，力求稳住美中经贸关系。有分析认为，习近平所谓高调抗美，不过是给自己壮胆，同时给国内民众打气。习近平在10月23号中共宣称的抗美援朝，外界普遍称为朝鲜战争的70周年纪念大会上讲，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是惹不得，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并称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发展利益一旦受损，将迎头痛击。仲称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当今世界任何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极端利己主义，任何讹诈、封锁、极限施压方式，不仅根本行不通，最终必然是死路一条云云。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前讲师吴强以及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分别对自由亚洲和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是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中共对美国最强硬的表述。据美国之音报道，在习近平高调宣传抗美的同时，胡春华等中共官员密集会见美国商界人士，承诺愿意履行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共喉舌新华社亦报道称，胡春华10月20号在北京以视频方式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兰博文率领的代表团，胡春华承诺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为外资提供更好服务，希望美中贸委会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对于北京一方面高调抗美，一方面低调求和的矛盾表现，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中美研究所主任戴博认为，习近平主要不是给美国人讲的，这个是次要的，最重要是给国内的。他认为习近平觉得如果中国人民有一个危险感，觉得中国有可能受到侵入，他们就会更积极地支持共产党。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纸板明夫在台湾政论节目《年代向前看》中表示，从习近平的讲话中听到他内心的恐惧。他说，基本上这种放狠话的最擅长的是北韩，别人要打北韩的时候，他一定说，你不要打我，你打我我要反击的，我反击会很痛的，你想好再打，其实已经讲明他在这求饶。纸板明夫认为，中共现在内忧外患，习近平政敌林立，同时他非常害怕美国去打南海，美国对他进行斩首作战，他在自己走夜路吹口哨给自己壮胆，同时他亦给中国的国民打气。虽然中共仲在度力图挽救中美贸易协议，但是川普政府显然对中美贸易协议早已不感兴趣。日前川普总统接受本周美国节目主持人埃吕克波林专访时，再次痛批中共阻止病毒从武汉向中国其他地区蔓延，却没有阻止病毒向全球蔓延。中共的所作所为是可耻的，我们将对他做好多事情，你们等住睇，等住睇。责任编辑袁明清，希望之声文讯报道。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蓉，现在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有：亨特被母亲指控和儿童不当性关系；亨特和墨西哥官二代一起发财；美大选倒数，候选人活跃度反差大；不寻常，封城全市数码测温戴口罩。我们首先关注两则简讯。星期一晚，美国国会参议院 以52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巴雷特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任命。共和党在参议院拥有53个席位，只有一位共和党参议员科林投了反对票。星期一晚九点，白宫举行了巴雷特大法官宣誓仪式，仪式由汤马斯大法官主持，川普总统亦都有出席。现年48岁的巴雷特是一名天主教徒，他在拥有枪械、移民和堕胎等议题上持保守睇法。巴雷特成为高等法院大法官，咁意味着在未来几十年内，高等法院的保守派大法官将会增加到6位，形成6-3的稳定格局，亦都意味着美国一些最重要的争议，譬如堕胎、枪械管理和总统权力等，都可能重新回归传统路上。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巴雷特的确认通过之后说，这个是令人感到真正自豪和高兴的事，我们为这个国家的未来作出重要的贡献。有媒体报道说，川普正在考虑解雇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国防部长和中情局局长。星期日，白宫一位高级官员向福克斯表示，如果川普总统在下星期的选举中获胜，川普可能会将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撤职。另一位白宫高级官员亦都说，在大选之后 ,FBI 局长可能要执包袱走人。官员说，顾问都不断向总统表示，如果他想撤换克里斯托弗雷，要等到大选之后。但是这位官员就否认总统可能将中情局局长哈斯佩尔免职。他说，哈斯佩尔哪里都不会去，总统和他关系好好。FBI 局长的任期一般是10年，克里斯托弗雷只是担任了3年。早前媒体报道说，今年夏天较早时候，川普总统试图部署军队，帮助平息各地大规模骚乱。川普对国防部长埃斯帕尔的反应感到不满。拜登父子的电邮门丑闻继续燃烧，亨特在电子邮件中说，被母亲指控和特定儿童有不当性关系。美国保守派新闻网站网关专家26号说，获得5封来自亨特的笔记簿电脑邮件，邮件内容显示，亨特向某位家人表示他被指控对某人的女儿发生不当性关系。亨特仲提到母亲指控他同特定的儿童发生不当性关系，而且拜登亦都知道。邮件里面，亨特自己说，在父亲不在场的情况下，他不准许同某人见面。某人的母亲已经向拜登表示，如果亨特想要见某人就会报警。除了色情内容以外，媒体再爆亨特同墨西哥前总统的孙交往甚密，还有电邮显示他们之间的利益交换。新兴的保守派网站国家脉搏10月26号报道说，亨特的电脑里面有一封邮件，是2016年写给墨西哥前总统的孙马格纳尼的。马格纳尼亦是墨西哥的一个州长的仔，以及墨西哥航空公司执行长。亨特的电邮说，你总是说你会帮忙，但是自从我帮你父亲卡洛斯安排了一个会面之后，我就再没有得到你的消息。我们谈论合作的生意已经7年了，我很感激你给我住在你的庄园里面。但是实现了你提出的任何要求，每个你要求的人都带了入白宫或者副总统官邸或者是就职典礼，之后你就彻底消失了。马格纳尼不单止给亨特住在他屋企的庄园里面，还送艺术品给他。马格纳尼的家族是墨西哥最富有的前15名之一，但是2020年马格纳尼经营的航空公司因为疫情和投资不善申请破产。星期一，美国总统大选进入倒数第8日，在选战白热化期间，美国两党候选人参加竞选活动的活跃程度就形成了鲜明反差。川普总统前往摇摆州份宾夕凡尼亚州继续参加3次集会，而拜登星期一几乎整日都没有安排任何选战活动。 11日前，拜登竞选团队曾经雄心勃勃地宣告，他们将会在选举前最后一个星期进入最激烈的选战中。选举团队上星期说，拜登将会走遍全国去我们的战场州拉票，他将会去争取每一张选票，你们将会看到他积极参加面对面和网上的选战活动。不过自从上星期四川普和拜登进行最后一次辩论之后，拜登似乎就鸣金收兵，他只是参加了两次竞选集会，表现松懈。星期一，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贺锦丽亦都没有安排任何选战活动，而川普的竞选团队就完全不同，他们积极地在多个摇摆州份举行竞选集会并且拉票，但是上星期六一日，川普就走了五个地点参加活动并且发表演讲。星期一，拜登的竞选团队没有安排任何活动，而川普就参加了在宾夕凡尼亚州举行的三次集会。宾夕凡尼亚州是总统大选中两党必争的最关键摇摆州份。此外，副总统彭斯以及川普的家人亦都在全美各地为竞选活动造势。彭斯星期一参加了在明尼苏达州举行的竞选集会并且发表演讲。美国知名时政评论人士皮克女士在福克斯新闻网提出这样的问题，拜登能不能够撑过最后一个星期？皮克说，虽然拜登声称不知道的仔在中国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和其他地方的阴暗交易，但是他显然在说谎，而且他实际上可能已经卷入那些活动，而这已经摇动了民主党的选战。皮克仲分析，目前拜登拒绝重要的采访，匿在自己的地下室里面，他没有参加造势活动是很难胜选的，那主要是因为拜登的谋士都不相信拜登能够应付记者，而且他们由民调和邮寄选票上都认为胜券在握，所以只是希望拜登少点出错就好。近日新疆喀什爆发疫情，官方通报确实数字已经达到164人，几乎就在同时江西省封城市的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发表重要通知，要求全市全面实施数码验码、测体温和查戴口罩等防控措施，进入封城的外来人员需要持有7日核酸检测证明等。江西省的政府官方微博26号发出防控排查检疫的通知，要求全市的所有超市、火车站、医院、学校和住宅小区等人员密集的场所全面启动防控措施。通知要求封城各部门加强进入封城人员健康检测跟踪，对境外入封城等人员要检查7日内的核酸检测证明。通知仲指出，如果没有落实好排查监管工作，相关人员会被追究责任。通知仲要群众进行举报。由于封城官方宣称已经238日没有新增的确诊病例，因此当局大动作排查外来人员，要求全民戴口罩的通知亦都令外界质疑大陆疫情远比宣传中严峻。今年9月24号青岛爆发疫情，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10月16号宣称，截至当日下午6点，青岛市完成全部1000多万份核酸样本检测，而检测结果都是阴性。时事评论人士郑中元分析说，青岛疫情在11长假期之前就爆发，现在各地都在度追查去过青岛的游客，又公开提出要保北京如临大敌，还处理了青岛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明显事件很大，但是目前全城普查都是阴性，一个阳性都没有，这个是政治性清零。他认为这是为了月底开五中全会的政治需要，要将疫情维稳隐瞒住，要等会议过后疫情实在瞒不住了才有机会爆发，但是这对中国民众是致命的。近日新疆喀什已经再次爆发疫情，江西封城亦都发出严控疫情的通知，令人担心11假期民众的大量出游可能已经令疫情扩散。而 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主要的内容，再见。
希望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